我曾是广播新闻主播，我也曾是一位电视制作人，我现在是一位声音优化教练，更是一位宠物沟通师、塔罗密码老师、潜意识投射教练。每个人斜杠从零到一要多勇敢，欢迎加入我的频道，让我们互相成为彼此的心灵捕手跟生命教练。让我们一起聊聊毛小孩、宠物沟通，聊聊塔罗密码，掌握流年运势，聊聊潜意识投射、自我探索，聊聊声音优化、抢占自媒体市场。我们可以无所不聊，因为这是我跟大家分享从零到一媒体人斜杠的体会跟心得，希望跟你互相陪伴，共同成长。Hello， 您最近过得好吗？我是您的宠物沟通师柚子梨。
我是天使疗愈沟通师，天使八年经验的宠物美容师安妮。
安妮小姐，我问你哦，你有没有过这样子的经验？就是好像你在跟别人诉说你的心情跟感受，但别人就一直的在否定掉你的感受。哎呀，你自己想太多了啦，哎呀，事情不可能会是这样子的啦，巴拉巴拉巴拉，你有过这样的经验吗？
本来就是很正常啊，因为每个人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呀。
对呀，可是你知道哈，人活在世界上其实很需要的就是被同理，被接纳。可是如果说，哎呀，我告诉你我今天心情很难过，你就跟我说想那么多干什么，哎呀，你自己都是这样子负面的想法，哎呀哎呀，不不不，你有没有觉得非常的孤单？
以前的安妮会，现在不会。
吼、哦，现在的安妮小姐是铜墙铁壁呀、啊。
不是，你要开始理解，这个世界只有自己，没有别人。
这个可能要花很久的时间跟很多的事情的经历，才有办法去理解到安妮小姐现在讲的这个东西。真的，这个世界啊，我们只能靠自己。不能去靠别人，
不是靠自己而已哦，是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东西，你如果不向内去探寻，你只是一昧的向外去寻求帮助，永远都没有办法成长。所以开始要理解的是，现在很多来找我做天使沟通的，天使也都是一再提醒他，你们不要把你们的手往外伸，一直往外伸，你们要抓住什么，可是你们没抓住，因为你们的内心已经空掉了，你应该要向内寻找，而不是往外挖，不然你永远都没办法找到你自己。
但是啊，其实很多丧宠的主人啊，他们在失去他们心爱的宝贝的时候，那种心情有的时候他就是很难让别人理解，可是他的心情还是需要有管道抒发啊。
我以为你刚刚在讲的是人的一般情绪，不是丧宠的情绪。
欸，其实我觉得都是欸，但是因为我们每次都聊宠物沟通，我本来是要跟你讲人的情绪，后来发现我们还是得带回来丧宠的情绪啊，不然人家干嘛听我们两个在那边聊这个东西。
因为这两个是不太一样的东西啦，就像你的谁离开一样，这本来这个同理心是要有的，但是对事就不一样了，我觉得这个是有分别性的。
因为我发现很多主人都跟我说，他们不太愿意去跟别人分享丧宠的心情，因为别人都会觉得啊，不过就是一只狗啊，不过就是一只猫，可是对他们来讲，这是我儿子哎，这是我女儿哎，对不对？
这个在早年的时候这才是常遇到的，在近几年其实已经很少了。早年在我国中的时候，我在喂路边流浪猫流浪狗，然后呢路边捡到蛇，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是神经病。
你讲到这个蛇啊，你知道吗？那一天我有一个男同事跟我说，哎，等一下这个袋子给你验哦。我就想说为什么，然后旁边还坐了一个女同事，我就说那另外一个女同事可以验吗？他说哦，不不不，我也不行。结果你知道那画面是什么吗？
是什么？
我觉得那是我看过最可爱的蛇了，可是他们两个都很怕看到蛇。
猪鼻吗？
就是听说是有世界上最毒的牙齿的蛇，然后它走路会很像机器人这样一节一节的，那个叫做什么？
铜魁。 我记得好像是蓬葵吗，我有点忘记那两个字的发音。
丝葵。
哦，对对对对对对，他们很可爱，他们像骷髅头一样啊，他们走路是直的呀，他们很胖。
对，就是我看过最可爱的蛇，然后他们两个都不敢看，跟我说拜托拜托，这个袋子给你一样。
可爱就可爱，我们看看就好。
对，最近啊，我有收到一个主人，他回头来谢谢我转借给安妮小姐，刚好安妮小姐最近也回馈我，她做了几只毛小孩的故事，里面很特别的点。那你知不知道我现在讲谁啊？
你现在讲的应该是猫吗？
我想它应该是猫咪，它叫做 Luna。
Luna 是我第一次在士连线的时候啊，它看到我照跟它飞咧。
为什么它怕你啊？
对啊，它很怕生，就是每个毛孩你连上线的时候可能会有比较胆怯的，这个也正常，比较懒得理你的也正常，可是你好像看到你之后直接往后疯狂倒退，然后还躲到那个树丛后面的，这还真的是第一只。
哎，他妈妈有说他非常的胆小，容易害怕耶。
这个是做完试连线之后妈妈才跟我说的。我们那天在试连线的时候，他就先跑去躲起来，躲起来以后，因为安妮会抓半个小时的时间来试连线，结果啊，我想说好，既然你去躲起来，那我就只好滑手机，我就只好把那半个小时拿来滑手机了。
我跟你讲，我前一阵子做到一个个案也是很有趣，那是我第一次看到毛小孩的灵魂用人的形态出现的。然后她是一个小女孩，她就是绑着这个不是辫子，就是你知道我们小时候不是头发都会分两边，然后两边就各绑一个冲天炮嘛，冲天炮啦。我那个时候看到的影像就是她背对着我，然后骑着那个小朋友的脚踏车，那种大概四五岁小朋友的那种小号车，就是往前骑，一直往前骑。我就跟他说：“修蛋子了，你要去哪里？”他就跟我说：“哦，我爸爸今天要来找我沟通，我要去找他。”我说：“要跟你沟通的人是我，不是你爸爸，没有办法直接跟你沟通。
找错了，跑太快，
跑太快。”
对，所以上次他就躲起来嘛，然后他又一直保持一个随时都可以跑走的距离，所以我就先滑手机，滑一滑呢，想说时间快到了再看一眼，看一眼他已经，他就是一副就是你刚刚为什么不理我
啊？
这就是猫啊！
我懂了，你说他本来是怕你，所以躲起来，然后你就不去理他，你在那边滑手机，他想说那你干嘛不理我？
都没有靠到很近。那后来开始正式沟通的时候，妈妈才有说就是这个孩子他天生比较胆小一点，孩子就忽然给了一个画面， Luna 就给了一个画面，就是天人啊，就是都会揪他去上车，上列车。
列车一列两列的列还是打猎的猎？
当然是一列两列的列啊。
哦，要做什么呢？
之前有做过一只金吉拉，他也是比较胆小一点点，但没有到 Luna 那么夸张，也是有说天人一直在邀请，就是他有给你看那个画面，他会看到天人带领别的动物上那个列车。所以从那次之后啊，你知道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坐上那个列车他们可以去投胎。然后啊，你还记得这个猫他那时候理解了，就是爸爸其实很好，爸爸有一直一直的跟他讲你真的就是乖乖的跟着天人走，他有克服，他有上去。然后大概一个月两个月以后吧，他们就有跟我说，他们男生跟女生，就是主人两个都分别有梦到那只猫回来，一个是梦到那只猫回家吃饭，一个是梦到那只猫被包成像是礼物一样在动物医院的篮子里。
这个你这个不是前几天才刚刚做完吗？怎么会是一个月两个月之后？
不是，我说的是另外一个，我刚刚在解释说有另外一只猫，他也是给安妮看过这个列车，所以 Luna 也是有天人约他去坐车。
这个是投胎之车啊？
对，因为投胎有很多种方式，有的孩子就是自由落体，你说可以回来他就直接跳了，有的是要等一扇门，有的要排队，有各种，还有看过埋到土里面的，反正有看过。
埋到土里面要干嘛啦？
我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都已经要去投胎了，他还埋在土里面干嘛？
这个孩子啊，那个是在妈妈答应他说， 我可以让你回来投胎以后，这个孩子下一秒就直接把，就是他让你知道，他就进到那个大树下，然后深深的埋在那个土里面，然后就变成一个像是在胎盘一样，他就在里面，然后慢慢的休息。我就跟妈妈说，是一个很温暖的感觉，他的灵魂好像需要在休息，可是他已经因为你答应他了，所以他在做准备。后来妈妈才跟我解释说，因为他的体质比较难受孕，加上这个孩子呢，他其实是跑出去，不小心跑出去，然后可能被车撞到之后，有好心人把他埋到树下。因为妈妈好像是不知道是做梦，梦到有人把他埋到树下，还是有人跟他讲，我真的有点忘记，因为太久了。所以那个孩子很特别的是，他其实在沟通的过程中，他一直都是在树下，妈妈答应他之后，他就把自己再埋回去里面。
听众朋友，安妮小姐就是有这样的本事，她现在已经把三四个个案都全部混在一起讲了，
很棒吧？所以我今天有录我的 YouTube， 录完之后我觉得大家一定看不懂，
我听的是一头雾水啊。 ABCD 到底谁是谁啊？来啦，先把 Luna 讲完了，而且安妮小姐有 I'm coming， 这个这么精彩的故事，把自己埋到土里去重新投胎了，她都没有讲过，等一下如果有空也许可以分享，但我们先把 Luna 讲完好不好？你赶快给我看 Luna 的照片。
我刚刚只是希望解释一下投胎的方式，让听众可以理解一下。就是你知道，等一下我找一下照片，我居然没有给你耶。
对，你什么都没有给我。
所以大家不知道这样有没有理解到，就是投胎有各种不同的方法。
它是一只好漂亮的蓝猫吗 ，Luna？
对，它是一只蓝猫。
它的脚脚好像穿高跟鞋哦，
可爱吧？而且妈妈给我的照片，每一张都是它这样直勾勾望着镜头，非常可爱的样子。所以当下真的没有想到它是那么怕人的孩子。
我跟你说，妈妈有跟我讲，它只有一岁多，对。而且妈妈那个时候来找我的时候，我为什么会转介给你？就是妈妈说，他当时好像是爸爸喂他吃肉泥，吃完没多久他就不舒服，然后他们就急着送他去医院，最后是在医院走掉的。但因为爸爸好像考虑到妈妈当时的状态是怀孕的状态，所以就请那个动物的殡葬业者就直接把他带走，带走之后呢，骨灰也没有拿回家，就直接的就安葬了。后来他们有去找一个沟通师，沟通师跟他说好像他找不到回家的路，那妈妈就说，可是他感觉到他有回来过，他们家的另外一只猫咪也有感觉到他回来过，然后另外一只猫咪的感觉到回来过让妈妈觉得可以相呼应，是因为他说他们家另外一只猫咪是汪汪汪，用狗的叫声，就是平常比较少出现这样的声音。
但是我觉得很有趣，因为 Luna 自己有说，他就先说天人约他上车，他都去躲起来，就他看到天人靠近他就会第一时间躲起来。
嗯，
然后他就说，我宁愿用这样子的状态回家。所以他要给安妮看，他虽然是一只蓝猫，可是他像是外面铺了一层金色的纱罩在身上一样，他是发着光的，所以他的灵魂是好的状态，然后他会在家里面，他常常出现在家里面。
哦，
然后他说，我宁愿用这样子跟你们共存，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好，我很安心。
对，妈妈就说她当下有感觉到 Luna 她躺在她的怀中，然后她有抱住她一刹那，可是因为她知道 Luna 很胆小，她就一直很担心 Luna 没有办法找到回家的路。她说那个沟通师跟她讲说， Luna 那一次的回去是因为你在召唤她，可是可能她自己是没有办法知道路的，所以妈妈就很担心。那我就想说，哎呀，不知道怎么回家，找安妮小姐就对了，
强制回家对吧？没有，然后我们聊聊聊聊到后来呢，他有给安妮看，他平常喜欢自己一个人待在天上，然后他有一朵属于自己的云，他会居高临下的看着整个城市，因为那是他觉得最安心的时刻，然后他会很放松。安妮还记得我有跟妈妈形容，就是他很放松的把自己躺平，然后伸长脚伸出云朵之外，因为他是伸长的。后来在我们沟通结束之后，在隔天吧，隔天还是隔两天，妈妈有传了一张照片给安妮，她说这就是所谓的城市猫猫吧，
在他们家的
花园吧，
阳台
哦，在阳台上的一个躺椅上躺着一只慵懒的蓝猫。
这个是玻璃，就是他们家的窗户，然后现在很流行有这种可以吸在窗户上面的猫床，它可以架得很高。
哦，这猫床怎么那么大，
很棒吧，
好特别哦。
对，所以这个孩子妈妈就说他最喜欢就是窗户的位置，他自己也说他在天上这对他来讲是最放松的，然后包括他用灵体的形态回家他都觉得很放松，压力不大。可是如果天人找他来投胎呢，不好意思，压力太大，不要，我们现在维持这样子就好，我没有要再进一步，我们就这样就好了。
所以他不想去搭投胎的列车，那可是这样爸爸妈妈会担心啊，他都不去搭车。
说这个叫做社恐，
社交恐惧啊。
对，这个叫社恐。他不是不爱他爸爸妈妈，他爱的，他没有不爱，只是因为他自己本身的个性导致他不想要再踏出这一步，对吧？我不想让别人碰我嘛，然后我又很害怕陌生人，无论他是不是天人或者是哦，对，最开始的时候安妮就是四连线完开始跟妈妈讲话的时候，安妮就有说怎么办，她那么害怕，然后妈妈说不会不会，她比较不怕女生。我就说那我真谢谢我妈把我生成女的。
等一下，你刚刚为什么要用社恐来代替社交恐惧？是不是你们现在年轻人讲话都很喜欢这样浓缩简称？
可是本来就大家都说这是社恐啊，社交恐惧不是这样讲大家都明白吗？
哦，我真的觉得世代的那个落差真的差很多，因为我周遭的同事平常写文章也非常喜欢用这种缩写，我就觉得我快要受不了，我想说这样谁看得懂啊，原来你们都看得懂。
那啊，社恐啊，这个人就是一个社恐，或是就是一个非常非常简单又明白是吧，然后又不会显得太突兀。好，没关系，反正后来安妮自己觉得这个孩子就是有点社交恐惧，所以对他来讲呢，我用灵体的状态回家，以及我在上面我不要跟其他有任何接触，对我来讲就是最安全的。好，那都没关系。后来跟妈妈就开始聊天，然后开始跟这个孩子聊天，聊到后来呢，安妮就建议妈妈说，我没有办法劝他上车嘛，毕竟他是害怕的呀，所以你们可以去菩萨那边求，去跟观世音菩萨求，求说是不是可以让 Luna 用别的方法投胎哦，我们跳下来的啦，有门的啦，毕竟就不要坐列车嘛，列车的话上面还有别的动物，有别的灵魂，他可能会更紧张。
我觉得妈妈真的很了解他耶，因为我现在突然间看到妈妈留给我的一段文字，她说我只希望他可以真正的安详，我很担心他躲在哪里害怕着。
后来有跟妈妈说请他去祈求嘛，妈妈也答应了。我们在讲的过程中，安妮忽然发现到，在妈妈的，你知道每个人在讲话当下，你讲出的每一句话，它都是有力量的。所以忽然之间，安妮就看到了一条线。我当下想说，天哪，红色的红线，
他要送你红线呢？
不是啦，这个线又不是我的，是他们之间的，是妈妈跟 Luna 之间，他们还有缘分，所以他们就有一条线。虽然那条线是红色的，然后是。就忽然就看到，你们居然之间还有一条线，所以立刻就，有的时候你不是动手，我觉得有的时候在沟通，包括我们现在很多的一些特殊的形态，是你想，我思故我在，所以当下想说不行，既然看到这条线还在，我就要快点帮他们绑上去，所以就帮 Luna， 你在想的同时，就帮 Luna 在他的尾巴，大概倒数第二节那边，他的尾巴很可爱哦，现在才发现有一节一节深色的那个小小的。
很像那个松鼠，
对，所以大概在倒数第二个环那边就帮他绑上去了哦，所以他跟妈妈之间就还有这条线的联系，这是当下感觉。我就马上跟妈妈说，太好了，刚刚我有发现到你们之间还有线，所以我立刻就帮 Luna 绑上去了，然后妈妈也很开心，我也很开心，我们俩都很开心，然后再说他在谢谢安妮，然后安妮也在开心的同时，忽然间安妮的脑海中就有尖叫，就是那你知道猫吓到那种极度尖锐的尖叫，
发生什么事？
不好意思，那时候真的是先吓到，后来很想笑，然后又觉得果然每个人都有自己专属的业务呢。就是绑好之后，忽然天人就出现了，然后他就借由那个线，就像捕鱼一样，他就成功的拉到了 Luna， 可是因为线是绑在尾巴上面的。 然后再加上 Luna 很怕生，所以他真的是尖叫然后疯狂的挣扎，你就看到那个猫根本就是炸裂了一样。我就跟妈妈说那个 Luna 崩溃了
啊，那妈妈一定很心疼。
嗯，妈妈很开心，安妮也很开心。
为什么？
那我想达成了任务的天人也很开心，这不是很合理吗？该做的事情都做到了，我们借由一次沟通一次满足。
就是你帮他绑了一条红线，刚好让天人把他抓住去放到列车上面吗？
对对，其实从来没有想过会发生这种事情，也没有想过在这个过程中原来天人是一直在，我们用虎视眈眈是不太好啦，一直试着要完成自己的任务，我觉得这是比较实际的。
天哪，他是离世多久了，为什么对天人还感到这么的害怕？
这跟离世多久没有关系吧，这跟人的个性，每个人灵魂的个性有关系吧。
结果你知道吗，妈妈后来就留言给我说，等待了安妮老师3个月，我终于跟露娜连上线，冥冥之中注定我们会连线啊！我终于看到妈妈在写什么了。她说也因此露娜顺利搭上了投胎的列车，很期待我跟露娜再次相遇的那一天啊！原来我以为这个是妈妈的形容词，原来是真的有投胎的列车、哦、
他们有说尾巴那边有可能会有个记号，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真的蛮可爱的哦，天人有在让安妮看一眼，就是这个孩子被两条红线，就是被线捆成一个猫球放在列车上，然后露娜就非常的哀怨，我可以理解啦，但就是没有办法。来，后来妈妈跟安妮分享了，她说你说的猫球难道是这个猫球吗？
啊，听众朋友，这张照片是露娜把自己滚成一个球状在睡觉，你可以想象如果你有养猫的话，猫咪睡觉睡得很舒服，
没办法想象，没有，没有猫可以让它那么软舒好吗？
有啦，但只是比较少，因为它几乎把自己全身裹成一个球状在睡觉，可能有些养猫的听众朋友会可以想象，但很多猫它可能是舒展露出它的肚肚在睡觉，
大部分的猫它们盘成一盘，你可以理解它是盘成一盘，可是这只猫它真的是把自己裹成一颗立体的球，它不是像一般的猫睡觉把自己盘起来，或者是不是，那真的是完全没有，它因为它确实就是在列车上它觉得很崩溃，然后又有点害怕，可是其实这不是一件坏事，然后安妮也很感谢妈妈，妈妈一直跟安妮说谢谢你绑上了线，但是其实妈妈要感谢的是自己，因为她帮她跟这个孩子之间还留有缘分的线。
这个可以用能 Q 来形容，就是想象一个瑜伽室嘛，把自己全部都往内缩，你知道吗？后来妈妈为什么会觉得说等你3个月是非常的值得？因为妈妈最想知道就是说她有没有找到回家的路啊？她投胎了吗？结果安妮小姐完全解答了她的答案，而且还讲出猫球，真的，她就是裹成一个猫球。
那当然不是每个孩子都能够这样，那我觉得这也是孩子跟我之间缘分吧。除了他需要跟家人之间有缘分，他也需要跟安妮之间有缘分。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在做完 Luna 的过两天哦，因为 Luna 好像是这个礼拜的头做的，然后这个礼拜的尾巴也有做到一只猫，可是这一只猫他一样也是很辛苦的等了3个月，可是安妮连上线的时候啊什么都没有诶。这个孩子在最开始连上的时候，那天不知道什么，我非常非常的累，我可以感觉到我在试着试连线的时候，我感觉有个隐约的猫的魂体，我倒在我的床上，然后它就坐在床的旁边看我趴着，可是当我醒来以后，我要试着再连线，我真的完全连不到这个孩子。这个是非常奇妙的，有的孩子是你试连线他不太理你，这个可以理解，可是当你正式开始的时候，他看到主人他是会有反应的，可是这个孩子他很努力了，真的很努力，你只能，我后来只接收到下雨，雨天泥泞的，就是湿哒哒的柏油路，然后还有很低矮的视角跟车的灯光，就是你知道路上的车的灯光。后来爸爸就问我说，所以是我今天下班的场景吗？因为我今天下班的时候在下雨。我说这一切的感觉都非常真实而且实体化， 我从来没有这种经验，可是我自己的判断是这个孩子他完全没有走上该去的地方，他在这个世界徘徊，而且他已经虚弱到他没有办法跟安妮沟通。
那爸爸听了不是就不甘？
当然啊，这是舍不得是一定的，但是我也问爸爸说，那他在他走之后你们的信仰是什么，你们做了些什么？他说我们本身没有特别的信仰，我要麻烦你在这一个月的时间，你去你觉得你可以接受的你相信的宫庙，甚至是香火鼎盛的宫庙都没有关系，你带着你孩子的照片去，拜托他，拜托他帮你把这个孩子引导到对的地方。我说这不是买贡品也不是烧金纸的问题，是你自己的诚意的问题。就是有的人会觉得说，哦，那你既然请我去宫庙，那所以我应该要烧多少金纸去拜托他或什么？我说不是，是你自己当下那个信念，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很好，所以我拜托你跟我祈求你，这是你自己信念的问题。当然香油钱是要添的啦，对不对？可是再怎么说我们都是拜托了别人来带路。
嗯，
然后在那个当下突然有一种感受，就是我后来跟他爸爸解释这个感受，就是什么，有不是每一个人你的传达的音量都这么大，就是你对孩子的祝福不是每一个人的声音都这么大，所以爸爸可能也有祝福过这个孩子，可是因为他的信仰跟信念的力量不够大，所以我们今天去找到了庙宇，我们今天去找到了一个寺庙，那它就像是一个扩音器一样，帮你把你的声音加大，然后传递给这个孩子，帮助他找到对的路。
安妮小姐你也太会形容了吧。
就是那个瞬间你就有这个感觉啊，然后我就跟爸爸说，你等一下，我觉得我现在必须要跟你形容跟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一定要去找到香火鼎盛的寺庙来做这样子的事情。
就是扩音器。
对，因为我觉得人不可以盲目，你不可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不是我叫你，不是叫你到处花钱，然后就是不是这样子的，我们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跟我们现在做的事情能起到什么样的结果。
一下子就听懂了耶。
对吧，太好了。讲另外一个，这个孩子啊是一只很可爱的柯基。
哦，我以为你要跟我讲兔兔呢。好，柯基先来。
我们先讲柯基。这个孩子他叫做鸡哥，他们家有两个孩子。我们在四连线的时候啊，他给了那种讨拍的情绪。
哇，他另外一张照片的胸前的毛毛好像那个张大千的白胡须，好大一摞。
对，可是那个是他还没有生病以前，然后那张他因为拍照角度关系只有看到一只耳朵的那一张，你点开你会发现他胸前有一块很大的白色的纱布。
哦，对，他胸前那一片白毛全部都裹着纱布。哎，
对，可是这个孩子非常可爱的事情是，他就会故意让你知道，你看我裹着纱布，我看起来这张照片看起来是不是很可怜，就是他懂得就是利用自身的优势让你知道说，你会瞬间跟他共情，然后你会觉得哦，好怜惜这个孩子哦。虽然你知道他到了天上一切都好了，
他在偷拍啊，
有一点，可是他并没有觉得自己很可怜，所以是非常非常可爱的孩子。他对于自己的病痛他就没有，就是有种生命斗士的那种感觉吧。
哦，狗界的生命斗士，那一定很励志哦。
他们家又还有另外一只柯基，这个孩子就说，本来安妮打的是弟弟是个爱笑的笨蛋，可是呢哥哥说不对不对，你不能这样打，你要打弟弟就是只会笑的傻子。
这有差别吗？你本来是要打弟弟是个爱笑的笨蛋，然后他说不是，弟弟是个只会笑的傻子，那就更贬低了耶。
对啊，这是重点啊。然后他就说只有我才这样聪明，听得懂人话。
哎呦，怎么会这样呢？
对，所以这个孩子啊，他跟他的妈妈之间非常非常的好，
因为他听得懂人话。
对，可是其实安妮会想要提这个沟通，是因为这个孩子很直接，就说我要再回来当柯基。
哦，
而且在妈妈问他说，这应该说在妈妈提出你要不要回来之前，他就有先说，他说我要回来当柯基。
为什么他这么钟情于当柯基嘞？
他为什么，这我就不知道了。但是很可爱的事情是呢，他妈妈传了一个地址给我，
要干嘛？
妈妈说，因为啊，这个孩子呢是被领养的，是被从私，可他可能是从私人繁殖场出来的，所以他后来就是因为基因的关系带了一些很不好的东西。妈妈觉得很难过，而且这个孩子非常的乖，很会忍耐，他就是妈妈说什么他就乖乖的都听。妈妈说他一直以来都是一个妈宝，就是很疼妈妈的，很听妈妈的话的那一种。
所以妈妈给他地址是跟他说温到多里家，
有一家
烂到多里家，
不是不是，有一家专门培育柯基，而且有经过基因优良筛检的繁殖场，你如果要再当柯基拜托你去那里。
这个妈妈也非常的有心耶。
是不是？妈妈说你一定要仔细的跟他讲，我们在这个沟通过程中妈妈不停重复贴这个给他看，就是你一定要看得很清楚哦，就是这里。
哎，不对啊，你在沟通的瞬间妈妈就有办法做这样立即的回应，表示妈妈应该想这件事情也想蛮久了，
所以很可爱吧。 我觉得双方都很可爱，而且我们在做鸡哥的沟通的时候，鸡哥就是非常非常认真的在跟妈妈形容，就是我回来啊大概是长什么样子，就是花色啦，样貌啊，然后尾巴呀，
哎，
非常非常可爱。
我在猜会不会是其实妈妈已经心里头想过千百遍，希望她变成一只柯基，然后变成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花色什么的回来，妈妈想过千百遍，然后你刚刚说她非常听妈妈的话，所以她其实都有接收到。你看她妈妈早就准备好要叫她去那个繁，那个叫什么，你刚刚说是繁殖场吗？
对对，她是专业的柯基的繁培育繁殖场，
所以妈妈一切都准备好了等她回来而已啊。
应该说妈妈一开始也没有想到他愿意回来，跟回来要当柯基。这个孩子后来跟妈妈说，我回来啊，这次回来是女生。
哦，他现在是男的嘛，吼，哥哥嘛，吼，
他是男生。对，妈妈说为什么，为什么你要当男生，而且他这一次啊，
不是，为什么你要当女生，
哦，对对对对对，为什么你要，而且他在过年的时候回来，然后是女生，妈妈就一直问他为什么要当女生呢，啊，他给了一个非常可爱的解释，哎，他说啊，如果当男生啊就不能这样撒娇了，就不能这样任性。
哪，这一辈子当鸡哥还不是撒娇任性？
没有，妈妈后来有跟安妮说，妈妈说这个孩子啊，他可能是因为他们是后来领养回来的关系，他非常的乖，包括在做治疗做任何事情，只要是妈妈说他都是非常的听话，然后连疼痛他都是忍着，所以妈妈才会对他非常的舍不得。
哦，他希望下辈子自己可以任性一点，撒娇一点，不用这样子环境养成的这个忍耐，什么都很听话。
对，而且其实我觉得每个孩子不太一样吧，就是我们其实在妈妈问他要当男生女生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已经断线了，然后那时候是11:17，我们已经断线了，妈妈忽然问一句，因为我们在跟妈妈继续解释说刚刚安妮看到的画面大概是长什么样子，然后有一些什么样的特征，然后我妈妈在问性别的时候，安妮就跟她说我们已经断线了，结果下一秒那个孩子马上冲出来说是女生。
那他为什么要断线？
不是啊，是我要断线了，我们30分而已啊。
哦，就是他的沟通时间已经到了，可是他两边都还没有讲完，你这个电话线很不尽责。
不是，本来我们就有固定的时间，不是还没有讲完，而且我们那时候也讲完了，只是妈妈一问话，这个孩子就立刻又跑出来了。这就是不是所有孩子都是这样，有的孩子就是时间甚至还没到，剩2-3，他觉得时间差不多就挂了。这个跟个性，再次强调，这跟个性有关系。所以后来安妮就说他果然是一个妈宝，他真的很喜欢你。而且他说他之后啊就不会再忍耐了，因为现在是弟弟嘛，所以就很忍耐，之后啊是妹妹就可以更任性的撒娇了。
可见他也蛮渴望放任自己一次，当个娇滴滴的小公主。
对，妈妈说我有的时候都不太懂他，因为他做什么都顺着我的意思。
哦，
然后这个孩子也说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啊，那个弟弟啊就是应该会被他吃得死死的。
哎，那个弟弟真的也蛮衰的，就是
妈妈说弟弟比较流氓，不是妈妈说对弟弟比较流氓，也比较任性，就不像这个孩子那么会撒娇。
哦，但是流氓归流氓，在这个鸡哥的眼中就是一个不成才的家伙。
对，所以他们每个孩子的想法真的是都不一样。然后反正我们讲完之后，真的希望妈妈在过年的时候可以找到他。
对啊，到时候妈妈应该会再跟你回馈到底有没有发生吧。来吧，继续15到20分钟，可以让你讲一只兔兔。
好哦，我在想我要先讲猫还是讲兔兔。
你说有个超级聪明的兔子想回家。
不知道，因为猫是上礼拜的，猫是上上礼拜的，兔子是这个礼拜的。
好吧，随便你，因为我怕你想讲不能讲，到时候又忘记了。
对，所以我在想我要先讲哪一个啊？我这边先讲一下猫咪的好了，因为猫咪的比较短。
那还是先给我照片吧。
这个猫呢，他们家三只做的都是代式沟通。这个故事的
等一下，这个我做过哎。
你做过吗？
对，这三只我都做过了。
你做过了？
对。
然后后来又来找我，是因为这个孩子乖乖，他会一直叫，他叫了多久我也忘记了，3个月吗？还多久？他就是疯狂一直叫，叫他妈妈受不了。这个孩子他的需求其实是因为他非常非常有不安全感。然后这一次是要做他2个哥哥的，所以就顺便再问一下这个孩子的状况。妈妈说自从上一次沟通完之后帮他改了名字，他现在叫真的也比较会有反应，然后情绪也比较稳定。
吓毁啊，猫现在也流行改名了。
不是，因为本来他把他领养回来的时候，他是跟着另外一只猫一起回来，妈妈本来是看上另外一只猫咪，可是因为妈妈人很好，妈妈觉得既然你们两个很好，我就一起都带回来。
是哪一只？是跟那个眼睛有一点点状况那个两只一起带回来？
对，这个孩子就是觉得我只是一个被搭配的，我不是你想要的，我在这个家里面我不知道我到底是什么样的地位，而且回来之后我甚至没有一个自己的名字。我觉得有的孩子就是比较敏感吧，你把我从孤儿院领养回来，然后我还是用的旧的在孤儿院时候的名字。所以安妮非常强调，从我这边手上出去的所有动物，我都会希望领养人把它再改过一次名字。我自己接手的时候会改一次，领养人接手再改一次。
为什么？
你要让它有归属感。
有些主人会觉得，哦，你之前叫那个名字，你已经听习惯了，我就延续啊。
可是那个孩子，那个名字如果给他不好的回忆呢？
你中途你给他一个名字，然后又到新家又一个名字，他不会很错乱吗？
不会啊，永远都不会啊。改名字就像是改运一样，我都这样跟主人说，改名字像改运一样，他去了你家，你给他一个新的名字，新的生活，那就是不一样的事情了。我记得上上礼拜吧，忽然有一个小姐跑到我店里来，我看着她，我想到她是谁，她说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哦，我大概8、9年前有跟你领养过一只马尔济斯啦。我说，然后就跟我讲了名字，我就想起来了。他说谢谢你哦，他带给我很多快乐，他前阵子走了，我要来跟你讲一声。我觉得很感动，我也觉得很感谢。
那妈妈已经帮他取新名字了，你哪会记得啊？
他会告诉我旧名字啊，他会告诉我是我送出去的哪一只啊。
那后来呢，这个乖乖小乖后来改什么名字啊？
好像叫咪咪还是咪啊，我有点忘记了。对，然后我今天想要讲这个例子，是这三只猫对某件事情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看法，让安妮觉得非常的有趣。做乖乖的时候，他就有说，他说我常常就是看着妈妈像陀螺一样在家里疯狂的转，而且他转的每一件事情都不是为了我，好，这是第一只猫的说辞。好，妈妈说对，因为我回家就是很忙啊，我要上班，可能我要整理猫砂，要干嘛要干嘛。OK， 那这是第一件事情。然后第二只猫呢，就是那个
眼睛
有一只有一点点状况的，
对，善良。好，
然后善良呢，也是讲到后来，他忽然说妈妈很忙哎，妈妈就他也给我看妈妈就是很忙碌，在家里面就是到处像陀螺一样乱转的画面。我就想说现在是怎样？因为上一次的乖乖的沟通已经离很久了，我是忽然听到善良这样讲的时候，我才想到哦，对，因为乖乖曾经有说过这件事情。好，那就算了。 后来轮到第三只橘猫，橘猫叫皮耶，是他们家的老大哥。
嗯，
那那天做沟通的时候是皮耶跟善良一起做的，本来想说皮耶是先来的，我们先做皮耶，结果皮耶说不用，先让我弟弟做。
弟弟就是善良。
善良，
嗯，
妈妈说真的，他就是很顾那个善良，是一只好猫咪。
结果他也看到妈妈很忙碌，
他说啊，我妈就太容易紧张了，妈妈说我哪有，然后他也给安妮看到他妈是像个陀螺一直转的画面，我就想说妈妈你到底怎么了，
妈妈崩坏了，你在三只猫咪的眼中就是一个陀螺。
对啊，所以我很想要分享这件事情，就是觉得这真的是太有趣了，在三个孩子眼中的妈妈形象居然如此的统一耶，
一麻一样，那就表示就真的这样子吗？
妈妈后来解释是说，那一定是我要出门上班前。
谁要出门上班前不是像一个陀螺一样？
是吧？妈妈一直说，那一定是我要出门上班前。
但是妈妈没有注意到有三只猫咪，哎，六个眼睛在看个陀螺在转，她说啊，你这个是创啥回？无用来无用去，
是吧？是吧？所以只是想跟大家讲一下哦，在孩子眼中的你们，跟你自己想象中的你，可能会完全不一样。
难怪乖乖会说妈妈很忙，但是忙的不是我的事。哪一个要去上班的人？哎，不会啊，他可能要喂罐罐啊，喂干干啊，扫猫砂啊，还是有可能会在忙他们的事情啊。
哦，当然啊，因为乖乖本身比较不亲人啊，
哦，
所以妈妈在忙的时候可能就会跟善良玩一下啊，跟皮耶玩一下啊，对不对？那可是后来改了名字之后，虽然还是没有到那么亲近人，但至少叫会有反应的。
哦，笑嘎，这个真的是
长
知识。
来，然后呢，我们等一下来讲一只也是很特别的案子，是一只兔子。
对，安妮小姐有留言给我说，她刚刚做完了一只超级聪明的兔子，想回家，而且一直用酥酥麻麻来电我，还问我一堆问题。哦，这一次照片给的比较快哦。
它的视连线很特别。
这只兔子也长得很特别，它有一个脚的那个叫什么？那个不能叫脚蹄，
白袜子。
对对对，他有穿一只白袜子，只有一只，另外一只没有。这是什么兔兔？
他的视连线，
好看一下。在等待的期间，十点左右，比比开始左边跑过去，右边跑过来，有一点没耐心。接着发现安妮开始视连线的时候，比比立马上前靠近，接着用可爱的鼻子嗅闻安妮，安妮，为什么？安妮，安妮，为什么你会跟我说话呢？安妮说她懒得打字。接着比比好奇问，其他的兔兔也像比比一样有妈咪吗？有很好很好的那一种吗？有耐心的那一种吗？然后别的兔兔跟比比一样可以自由在家跑跑，有那么大的房间吗？我发现你很有耐心。然后比比突然给出他在门后看你的背影活动的画面，比比是一只好兔兔吗？接着比比掏出一个大大大大的光球，金色的，比他还大上三倍，然后吧唧亲了一口，这是妈咪给我的。哦，他是说那个光球是妈咪给他的、啊、
对。
哎，我觉得你真的超有耐心的，他问那么多问题你要一直解释。
所以我懒得打字，我愿意回答他，但是我不愿意打字，因为我还要打字再让他妈看到，那对我来讲就太累了。
哦，好，那然后嘞？
好，我们来讲这个孩子。这个孩子他非常的特别，因为很少有兔兔会在就是离世以后对主人还有那么深的挂念。
哦，
甚至有的兔子在世的时候就已经不想理他主人。
那兔子会比猫还不想理主人吗？
比猫还机车、
啊、兔子比猫还机车。
对，
哦，
因为安妮其实在做他之前才做完一只重症的兔子，然后那只兔子一连上线的时候，他就给安妮看了一个影像。那个影像是什么？他姐在房间里面跟人家聊天，就讲电话或什么吧，反正声音很大，在房间走来走去。然后那只兔子说， 他姐就是一个高分贝的制造机，不是讨厌人，是自我比较强。因为兔子更小了，兔子跟猫完全不一样，而且听力更敏锐。
哦，
你要理解他的听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后来我还记得这一只重症沟通的兔子，因为他就一直在嫌弃他姐姐，讲到后面的时候，他就忽然给安妮一个很强烈的体感，就是你耳朵忽然变得很胀痛，很像你去那种有没有参加演唱会以后你耳膜因为太大的声音发胀然后疼痛的那个感觉。
哦，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兔子的听力是比较敏锐的，所以那个姐姐可能用平常的声音在讲电话，对他来讲已经耳朵快受不了了。
沟通到很后面，他已经该嫌的都嫌弃完了以后，所以他忽然给这个体感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很诡异。我就跟姐姐说，他刚刚给我这个感觉，而且他给我一个就是很吵一直念很烦的这样子的情绪。然后姐姐就跟我说，对啊，因为他刚刚都不好好讲话，所以我现在在他耳边一直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能好好讲话。
等一下，安妮小姐，你要把比比跟另外一只兔子混在一起讲是不是？
我现在在解释的是正常的兔子的情况，所以这是另外一只重症的孩子。
哎呦我的妈呀，好，刚刚讲的都不是比比，刚刚只在解释说兔子的听力很敏锐啊，回到比比身上是。
所以刚刚那只兔子，我们刚刚讲重症的那只，它就当下给的反应就是我的主人很烦嘛，它是连主人讲什么它都不想听，你就是让我耳朵很痛。可是比比不一样，比比它非常非常爱它妈妈，妈妈就问它说光球是什么，它说那个是礼物。
对呀，光球是什么？它就是妈妈送它的。
对，所以这边跟每一个家长说，你们的思念跟爱都会变成光球到天上给你的孩子，有的呢会变成像是刚刚的 Luna 一样，它会变成像金色的沙一样披在孩子的身上，有的呢就像 BB 一样，它会把它收集成光球，每个孩子都不一样。而 BB 是只要想到就会掏出那颗巨大的光球舔两口开心一下，
舔两口。
对啊，所以你们的思念是有用的，你们的祝福是有用的，去想它，不要害怕，
都是有能量的啦。就像安妮小姐前面说的，即便是讲出来的话都是有能量的，
没有错。而且你知道吗，最近做的重症啊然后离世啊，已经很久没有这样子的情绪了，就是包括狗狗都一样。我那天做这个孩子叫做比比嘛，我在做的时候，我那个手一开始打字就是抖抖抖抖抖抖抖抖到不行，那就是你太激动，然后你很想要很快的把字打出来，这样你就可以理解这个孩子的情绪激动到什么程度，是渴望。我好不容易看到你，我有好多话要跟你讲，然后积成一起，然后你那个手会一直抖，是因为你的情绪太强烈了，你的心脏跳得太快了，再这样子你们再这样闹下去，安妮要去医院。
对，我已经听过你分享好多次，你的手会不自觉的发抖，怀疑你要去检查了。
对，可是不是每个孩子哦，再次强调，不是每一个孩子，是真的是，怎么说呢？就是真的是情绪激动到不行吧？这么说，
你想想看嘛，妈妈的思念已经被他收集成一个大光球了，那他对妈妈的思念，他要赶快倒给你啊。
也是啦，也是。所以啊，在妈妈还没讲，我们刚开始的时候，我们30分开始嘛，32分的时候，这个孩子就毫不犹豫的说：“我可以回来吗？”
哦，他自己报名啦。
对对对，因为我们在前面，他就像好奇宝宝一样问了非常多的问题。他问了可以回来吗的时候，我就跟他讲说：“你问我没有用，你要去问你妈妈。”所以我们等一下直接问他好不好？他就说好。所以他马上就把这个放在最前面，立刻就跟他妈妈开始讲，
我可以回来吗？
对，然后他就说，妈妈说你要怎么回来，他说我要当兔兔，软绵绵的，
再当一次兔兔。
对，没有错。而且你知道吗，很少兔子是这样，他不止激动，然后我全身的电流就是你知道那是那种兴奋，然后酥酥麻麻的电流在你身上就一直流窜，然后呢还有一点点流眼泪，你就知道这个孩子有多激动
啊。我以为你写给我说他电得你酥酥麻麻是他在对你放电，原来是他想念妈妈。对啊，我想说他干嘛对你放电，原来是他思念妈妈，希望能够赶快回来，他那种期待的心情已经
应该很多给安妮做过的都知道，当这个孩子真的太开心，在看到某一句话很开心的时候，安妮就会跟家长说，安妮现在身上有一阵酥麻的电流，这代表他非常的开心。可是有的时候呢，一个沟通的过程可能有一次或两次， 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这个孩子是全程耶，
你有被电到的感觉。
什么电到的感觉？我都像做电疗了。
就是我所谓被电到，不是那种情感的互相电到，而是 你全身可能通电了。
哇、哦，真的，可是那个麻真的非常的幸福哦。然后妈妈就问说，那你有收到我给你的零食吗？他就很生气，他开始跺脚说，我又不能吃。
没错，
在天上的孩子啊，来这边强调一下，真的到天上的孩子，我们不要说我们一般普渡的、哦、那个是完全两回事。一般天上的孩子，他们真的不需要这种额外的能量。你们的思念，你们的祝福，就是最纯净的能量，最高频的能量了。反而食物这种杂质的东西，他们不一定有办法接受跟消化得了。而且比比有说，他说他在的地方天人比较严格，这些都不可以吃。
你让我想到了我最近做了一只马尔济斯，他在烧早之前我曾经胰脏炎过，所以后来这个姐姐就开始控制不让她吃肉，可是她在过世之后呢，姐姐就非常的觉得对不起她，她的眼神那么渴望吃个肉，可是姐姐都不让她吃。那个沟通的时候、啊、这只马尔济斯叫臭美啊就说，哎，这个肉啊，这个扣塔来一点吧，当时被你扣粮，克扣粮食扣走了，现在来一点吧。她说虽然我吃不到，可是我看了就心满意足。我跟他说，恐怕有一点困难呢，因为自从你走了之后，你的姐姐、你的阿嬷全部都改吃素了。我后来就问姐姐说，那你们拜拜的时候有给他肉吗？姐姐说都是素肉。所以
不要逼死好，都已经走了这样子。
可是你知道我很感动的是，这个臭美要走了之后啊，不但她的姐姐、她的阿嬷全部改吃素，而且姐姐说她有半年都不敢进房间睡觉，都睡在客厅，因为她受不了进房之后这个陪她睡觉的小宝贝不见了。反正姐姐就是为她做了很多的改变哦，还每天帮他念经。我不知道姐姐的年纪有多大，不简单耶，对不对？
连房间都回不得，真的。
有的时候主人那个爱哦，对，虽然他很想要一个扣打，就是那个肉，而且我觉得这次臭美亚很好玩的是，因为我才刚做完，就印象很深刻。我跟你讲，有一些主人很希望我能够分享他们家宝贝的故事，可是我们录音时间都很不定时不定期，所以有的时候要再回想，要找回那个感动比较困难。即便我自己都有写文章，有写文字，安妮小姐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如果你对一个故事的印象有一点点没有那么记得，就有点难分享。所以我们要是我才刚刚做完啦、啊、姐姐特别想要约这个宠物沟通的原因，是因为她在臭美亚临走之前最后的那个弥留之际，有跟他做个约定说，希望你龙年回来当我的小孩。我就问姐姐说，为什么要挑龙年？龙年就是明年啦。他就说，因为听说他们可能需要一年的时间去消业障，所以给他一点点时间。然后臭美亚也很好玩，他又讲了一个很有哲理，可是一般人会觉得文法不通的话，他就说，姐姐啊，阿嬷，我们可不可以给时间一点时间，意思就是说你们可以伤心，可以想我，这个都是需要时间的，那我们就给时间一点时间。 你有听得懂我的意思吗？
懂。
对呀、啊、就觉得
孩子永远比我们想象中聪明。
对，
但是我还没讲完。
好，快快快，给你五分钟。
就这个孩子，好吧，然后这个孩子啊，反正他非常非常温暖，嗯，他跟妈妈之间有非常多的缘分。他后来还跟妈妈说，因为我还没有练习完怎么可以当小朋友。可是其实说实话，安妮遇到很多，你第二次要投胎，终于可以当人，大部分是在这一次当狗，你可以学到比较多的东西。
嗯，
所以你下一次要转化成人其实会比较快，或是当猫，或是当狗，当兔子有时候比较难
哦。
我 是说不行，而是比较难。为什么？因为我们有时候对待兔子的方式跟对待猫狗不一样。
因为猫狗其实都已经有点拟人化，跟人的生活有一点类似了，但是兔子可能还是一个比较，对，好，大家懂的。
不是，因为兔子的习性不太一样。
对。
然后再加上兔子的破坏性，就是怕它们误伤自己，所以我们大部分还希望它可以住在笼子里，不像狗狗一样、猫猫一样，我们同吃同睡。
对。
可是这个孩子，在这个姐姐眼中完全不同，在这个妈妈眼中完全不同，她就是放任她在家里面到处跑。
哦。
所以她说我在当兔子回来就很好了呀，而且呢，她说如果我回来，你要教我很多东西，教我怎么当小朋友，我们一起出门，然后呢，你还可以带我去看医生，我们可以一起害怕。
一起害怕？
因为看医生呢。
哦，哎，这听起来好像比比对于他成为一只兔子这件事情是非常满意，所以他愿意再来玩一次。
不是，你要这个一定要听到后面，因为他就说他其实很想要当孩子的。他说我抬头看你们其实很累，可是还不行，所以他就很失望。可是他还是要反复回来做功课。妈妈说那没关系啊，你真的不当狗狗吗？他说我不想当臭狗狗。
那你没有跟他说当狗狗会比较容易转成人吗？
可是我觉得每个灵魂有自己做决定的权利啊。
哦。
然后呢，而且他觉得我就算当兔子，我妈妈也可以教我啊，这是很好的事情，每个灵魂都应该有他自己体验的方法。然后妈妈就说那你还记得家里的狗狗吗？他就说他忽然给安妮听到很尖锐的狗叫，所以我就说那是小型狗吗？因为叫声好尖锐哦。妈妈说不是，是一只大土狗。然后兔子就忽然很快的说天堂没有狗。
为什么？为什么他要这样回应？
没有，然后反正你从他的记忆里面你就只感觉到很尖锐的叫声。在很后面的时候他就妈妈有说，因为那只狗带回来的时候兔子其实已经养了，可是很怕小狗会伤到兔子，因为体型落差太大，所以其实没有让他们见面，就是两个是有相隔的。可是因为那只狗很顾家，所以他常常会可能会吠叫啊，因为兔子的听觉跟我们不一样，所以他听到声音就是很尖锐，然后他听到声音的时候就僵住全身不动。这个是他给安妮的反应，就是他听到那个很尖锐的叫声他就全身不动。后来我们就在说哎，那你怎么不当狗？他不是先说狗狗臭狗狗他不要当了吗？后来呢他就自己说我也不要当猫哦，因为我不想要吃他们那些东西，那些食物都很难吃
哦。因为食物所以他不想当猫。好，
他也不想当狗，因为食物。然后妈妈说可是我们家没有养过猫，他说我已经去探听过了，就是身为一个灵魂那该探听的都有探听过了，毕竟他是一个很有探索欲望的灵魂啊。
嗯。
而且啊他自己说，他忽然说，他说我的肠胃很娇贵，
所以只能吃兔兔吃的东西。
不，妈妈说他什么吃兔兔吃的东西，他超级挑食，他还会挑食三不五时进医院。
哦。
而且在很奇怪，在那天沟通的时候，我就忽然胀气，胃胀气，在沟通前。
又是体感。
可能是这孩子真的太挑食了，我要生气了。后来呢，他自己忽然说，他说圣诞节，妈妈就很吃惊，圣诞节干嘛？他就说圣诞节去带我回家。
那妈妈哪有那个能耐带他回家？
最温暖的礼物就是家，你不可以迟到，因为他要再来投胎呀。
哦，
所以圣诞节要来带我、啊。
他是跟妈妈约定了，他希望妈妈圣诞节那天去找到一个就是他的兔子，
是不是？好，这个其实给的日期很明确，而且妈妈当下就跟我说，一样是圣诞节吗？
什么叫一样是圣诞节？所以他当时是圣诞节被妈妈带回家的、哦，
就真的很奇妙吧？因为他说圣诞节的时候，我还跟他确认了三次，他就是一直讲圣诞节，然后妈妈说对，因为妈妈就说圣诞节我带他回家的。
哦，他要在。重新再来一次，重复那个感觉，
也可能那对他们也是一个特殊的日期，特殊的节日。但妈妈说我到底该去哪里找你？
对啊，我刚刚一听就想说日期很明确，方向很模糊。
可是比比跟他讲，不是你带我回来的吗？不是你找到我的吗？至少上一次回来是这样没错呀。
哎呦，
这次也应该要一样吧。
好为难哦，这个固执的孩子
是不是？所以后来他只有给安妮看到他的颜色，就是从灰色变成了白色带咖啡色的斑块，
就是跟现在的颜色刚好相反啊。但是还有穿白袜袜吗？还是要穿咖啡色的袜袜？
没有， 跟现在完全不一样的颜色了，不是相反吗？
他现在不是棕色戴的非常多，白色很少。
他现在是灰色。
哦，灰色好。
我说的是棕色，对，所以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颜色喽。妈妈后来跟我说，她说我在游园会把它带回来的，我现在要去哪里找游园会？我说不是，而且像游园会不可以卖兔子。
哦，当时是游园会卖兔子把它带回来的哦。
可能是游园会，你知道有一些小的活动嘛 ？Maybe 是抽奖 ，Maybe 不知道。但是他说他在游园会带他回来的，可能是活动的。好，可是现在不行啦，现在不能做这样子的事情啦，因为有很多的法规。好，那都是另外的事情。所以我说我不知道，反正就圣诞节。
好，那还有一段时间，妈妈可能还需要寻找更多的 sign， 看看也许会给你。梦境啊还是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妈妈。
对，
大海茫茫要去哪里了，
是吧是吧。所以每个孩子都会给，可是有的孩子给的好像很明确，
但其实
是、啊、
还是很难。
我是兔子，
对，兔子日期
只要身上有棕色的斑块白底，
已经比其他的主人好多了。有其他的主人可能什么都得不到，什么讯息都得不到，
但是就算是这样，很多家长都还是希望可以更清楚。我还记得前几天有做一只，我很抱歉，我现在忽然想不起来。但是那个孩子有说一句话，他说我们之间还有缘分，可是我真的不知道我会怎么样回来。他说妈妈，我会跟着你的信念回来，所以你一定要坚信我会回家。
这个妈妈更辛苦，更不知道要去哪里找。对，我跟你讲，我那一天也有跟一个兔兔的主人聊到，我就问他说，请问你是他的姐姐还是他的妈妈？他跟我说都不是。哎、欸，你一定没有想到他们的关系，
没有办法去猜你觉得是什么。
他说这只兔兔是我的室友。
哦，那确实啊，兔子跟猫很像啊。我刚刚说那只重症沟通的兔子，沟通完之后他姐姐就去隔壁房间睡觉，把房间留给那只兔子了。
今天艾琳小姐呢把很多只毛孩都混在一起讲，我都真的觉得大家可能会听得很辛苦。
大礼包，超级大礼包。
哦，对，这个叫做彩蛋吧。你自己在听的时候可能要麻烦多多的去厘清他到底在讲哪一只，但是他其实要传达的就是从这个故事里面也许可以带给你一些灵感，带给你一些安慰，或者是带给你一些新的想法或知识。那就麻烦各位听众自己耐心的去厘清他到底在讲谁，好不好？因为我也听得一头雾水。好啦，时间到了，时间到了，这个就是安妮小姐的风格。我们下一次再聊吧。那大家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麻烦给我们留言，鼓励我们，给我们五颗星，按赞跟分享。我发现呢，听众朋友很多时候不是留言在这个收听平台，就可能跑到我们的那个什么粉丝专页来留言了。那我每次都想说，哎，节目一开始我要来分享这些听众朋友的留言，但我每次都忘记。拍水拍水，好，下一次我要记得收集一下，好不好？那就跟艾琳小姐说，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
拜拜。